家好，欢迎收听美食关键词，我是主持人 Liz 高晴雯。美食关键词将带给你最新的餐饮趋势、名厨观点、烹饪心得，他们关心的各种美食大小事。本周继续带给大家以下餐饮消息，包括英国大涨能源价格，名厨 Tom Carriage 警告餐饮业将面临寒冬。诶，这个电费真的很夸张诶。再来，厨师也要荒野求生吗？新的节目 Chefs vs. Wild 将挑战主厨在荒野中做精致料理。再来 Yannick Aleno 这位法国名厨将要去伦敦开设他的第一间伦敦餐厅了。最后，星巴克的菜单是不是太复杂了呢？这是他们员工大量出走的原因吗？等一下带大家仔细来瞧瞧。在正式节目开始前，有一则来自交通部观光局的讯息，是要来推广米其林啦。那推广米其林，找我们美食家就对了。刚刚于8月30号公布的2022米其林指南，新增台南、高雄两地，加上原有的台北、台中，已经有四个米其林评鉴城市，纳入了更多餐厅名单。欢迎大家一起前往各地米其林指南，比比登推荐与米其林星级餐厅，品尝台湾多元且丰富的饮食文化。详细内容请继续收听。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英国最近大涨电费哦，名厨 Tom Carriage 就警告餐饮业将面临寒冬了。那英国政府宣布从10月开始将电费和天然气的价格每年增加 80%， 就是要从现在的平均一年1917英镑增加到3549英镑，折合约台币126000元哦。那这个也是18个月以来哦涨到三倍这么高的价格，引发民众强烈的反弹。那根据 Fine Dining Lovers 的报道，英国名厨 Tom Carriage 他就说，他的米其林星级酒吧呢，将可能从他的能源的这个费用呢，将可能从6万英镑涨到42万英镑这么多。那在一则 BBC 的访谈里面呢， Tom Carriage 他就说，这个能源政策实在是太夸张太过分了，而这么夸张的涨价呢，他说英国的餐饮业将会面临一个非常恐怖的景象哦，尤其是今年冬天当大家都要用暖气的时候。那英国的饭店啊、酒吧啊、餐厅啊，其实也是在正在思考说，今年圣诞节他们要不要开门？因为如果维持开门的话呢，这个成本可能太高了，让他们没办法营业下去哦。所以真的是英国的餐饮业最近又是很头大。那 Tom Carriage 主厨又继续说，餐饮业者是没有办法去吸收这种四倍、五倍、六倍的价格上涨的。那他也呼吁政府是不是可以放一个能源价格的上限哦，尤其是针对这个事业哦。那还有就是说，是不是可以对这些业者的营业增值税来做一些优惠哦？那这样子的呼吁其实也和英国餐饮同业工会 UK Hospitality 对于政府官员的呼吁是一致的。那 UK Hospitality 它的 CEO 就也有一封公开信哦，是里面有提到说，英国的这个餐饮行业啊，在今年呢真的是要面临一个寒冬的危机了。那持续上涨的飙升的价格，还有就是消费者可以支用的收入呢也大幅减少，那这两个因素加起来呢真的让他们非常辛苦。那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餐饮行业真的可能会又遇到一次大幅的这个倒闭，那也有可能会导致成千上万的人失去工作。那这个都是他们认为英国政府要马上处理的。那尤其英国的餐饮业其实是雇佣了250万人这么多，那其中包括一些对于价格非常敏感非常脆弱的族群。那餐饮行业必须要持续的运作，必须要持续开门做生意，才能让这些员工领到薪水去付他们的账单。那目前这个大幅夸张的能源价格上涨呢，真的对餐饮业施加了很大的压力。那他们毕竟还是需要开灯，还是必须有空调，还是必须要有暖气，接下来天气越来越冷了哦。那所以在这封UK Hospitality 的公开信里面呢，就说希望政府是可以 来针对业者做一些补助或是有其他的支持方案。那这类似的补助方案对于一般家户其实是似乎已经是有一些方案提出了，但是针对餐饮行业呢，他们是需要更多的支持，尤其是先前疫情重重打击了英国产业，其实全世界都一样，那他们还没有完全从疫情中恢复哦，那现在真的没办法再遭受一次打击了。其实餐饮业者一直有这样子的呼吁啦，那所以他们就希望英国政府可以赶快介入哦，那让这个能源价格的市场能够恢复稳定。那这封公开信也继续说，餐饮行业对于整个国家从疫情中复苏也是很重要的哦，所以再次的强调希望英国政府能够出手救救餐饮行业。那这个能源价格的上涨呢，在英国真的是非常夸张，其实也不为英国啊，德国也是面临可能十倍的能源价格成长哦。那在台湾还好，我们还没有面临这样子的困境哦。不过餐饮行业真的是面临一波又一波的打击，首先是疫情，接下来通膨，那消费者愿意花的钱也变少了，然后能源呢也开始非常的不稳定哦。那餐饮行业呢，在这个接下来这个冬天会怎么样度过呢？哦，不知道英国那边的处理情况会是如何，有相关消息再跟大家分享。第二则新闻，我们要来看看厨师也要荒野求生吗？新的节目 Chefs vs Wild 将挑战主厨在荒野中做精致料理。根据 Eater 的报道，一个全新的厨师烹饪节目 Chefs vs Wild 啊，他把烹饪节目又往上提高一层了哦。他是要让这些厨师挑战者们来打猎、来捕鱼、来采集，并且要在荒野中做出厉害的料理。那这个节目呢，在每一集都会有两个挑战者，被直升机运送到一个不知道在哪里的地方。那他们必须要去取得野生的食材，并且做出一顿 fine dining 大餐。那这些主厨呢，他会跟一个户外求生专家一起配对哦，那这个户外求生专家就会教他怎么样辨认动植物啊，还有小心不要吃到毒蘑菇啊，或者小心不要摔到深沟里面啊哦。那主厨们就会在户外野外来搜寻他们要的食材。那当他们搜寻好所有的食材呢，这些厨师就会回到一个所谓的 wilderness kitchen， 一个野性厨房里面呢，来制作他们的料理哦。而他们制作料理要给谁吃呢？是有两位主持人，一位是厨师，也是一个冒险家，叫做 Kiran Jeswa。那另一位呢，则是一个野生动植物的专家，叫做 Valerie Segrist。那这两个人呢，会来评鉴这些主厨用野生食材做的料理。那参加这个节目的厨师们呢，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哦，而且很多人呢是有这个对于户外活动哦，采集呀、啊，或者是说屠宰动物有很浓厚的兴趣哦。总之，他们具备的技能能够让他们在野外做菜啦。那根据这一篇新闻稿呢，是有介绍其中两位厨师，包括一位是在奥克拉荷马的 Katie Koss， 那他先前是美国的另外一位名厨 Sean Brook， 在纳许维尔的知名餐厅 Husk 的主厨。好，那他有参加这个节目。另外还有一位是赢过 James Beard Award 的，还有是一位食谱作家，叫做 Alan Burgo、哦、这两位呢算是比较 high profile 的厨师。那他们将会参加这个节目，并且去forage 这些植物啊、野菇啊等等的哦。那这个新节目呢，会是在9月26号在美国的串流平台 Hulu 上面首映。那Chefs vs Wild 它也是一个Vox Media 旗下的一个节目哦。那其实呢，其中一位算是制作人或顾问吗，就是 David Chang。 好，那所以 David Chang 其实还真的对于影视节目的制作还蛮有兴趣的。那这个节目呢会不会好看呢？Eater 这一篇是有点开玩笑说，哇，现在厨师18般武艺都要会啊，烹饪节目的花样永远都玩不够。那我自己会蛮想看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全新的题材，然后就有点像是那个 Discovery 的荒野求生记，然后变成厨师版本那样，只是没有那个帅气的英国主持人 Bear。 那这个节目不知道台湾看不看得到、哦、那假设可能有串流平台，其他串流平台能够取得这个版权的话呢，我们也是非常的欢迎。第三则新闻要来看看法国名厨 Yannick Aleno 将开设第一间伦敦餐厅。根据 Fine Dining Lovers 的报道，有多重米其林星星的法国名厨 Yannick Aleno 呢，他即将要在伦敦开设他的第一间伦敦餐厅，这个时间点呢会是在明年的秋天。这间餐厅会是 Yannick Aleno 的第三间Pavilion， 那他是已经有在巴黎跟摩纳哥来经营哦。那在巴黎的呢也是有米其林三星的肯定。那这一家伦敦的餐厅呢将会坐落在伦敦精华的 Mayfair 区，那很可能就是在四季酒店里面。那 Yannick Aleno 的米其林三星同侪厨师 Helen DaRose 呢就已经先在 IG 上面恭喜他说哦、oh, Welcome in Mayfair。 那这个新闻同时也是和Aleno 的另一个餐饮消息呢发布了。那先前 Yannick Aleno 才宣布说他要与马克拉什的 Royal Mansour 这家非常豪华的旅宿分道扬镳了、哦、那经过12年的合作呢，他要离开 Royal Mansour 了。那从马克拉什来到了伦敦呢，那这间餐厅会是如何呢？目前 Yannick Aleno 是从亚洲中东、哦、一直到法国都有经营餐厅，在法国总共有12颗米其林星星，而在海外还有3颗、哦、不过他还没有进军伦敦这个很重要的国际餐饮市场，而这个他似乎在欧洲其他城市还有扩张计划哦，哦所以 Yannick Aleno 还有持续在发展他的餐饮版图。最后一则新闻，我们要来看看星巴克的菜单是不是太复杂了呢？哦，他的员工大量出走，是不是跟这个原因有关呢？那这个报道是来自于 Restaurant Business， 那其中提到星巴克最近正在发展一个新的一个计划，来去重新检讨它的运营，那并且希望能够更加符合它这几年的营运方式。那先前华尔街日报是已经有揭露一些星巴克打算要做的变革哦。那在这个月星巴克还会释出更多的细节，而为什么星巴克要这么做呢？其实是因为他们的员工离职率提高了。这篇报道提到星巴克整个集团、哦、在90天内离职的员工每四个就有一个、哦、那这个在过去其实是每10个才有一个，所以这个离职率是短期离职率是大幅的上升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Restaurant Business 这篇是分析说，那是因为它的菜单太复杂了，很多餐饮业者当他们把菜单变得太复杂太长的时候呢，就会面临到这个问题。那这也很正常，因为业者他必须要竞争，争取更多的客人，然后加上更多的产品跟服务哦。但是他们往往没有移除先前的产品或服务，那这样子越来越长的菜单呢，会让营运越来越困难，复杂程度变高，而服务的速度可能会变慢，那这会让现场的工作人员感到挫折哦，而长期来看很可能会伤害到营收。那这个问题其实不是只有星巴克才有，麦当劳先前就困扰了很久，那直到疫情他们才敢于大刀阔斧去缩减他们的菜单品项。那在疫情中，麦当劳是把很多菜单的品项都砍掉了，包括他们的全天候早餐，虽然客人可能会不开心，但他们还是会这么做了。而事实也证明，这样子是提升了麦当劳的毛利。而麦当劳应该是不会再把这些品项加回来了，所以你以后在下午呢是吃不到这个满福堡了。那另外，美国的这个另一间素食业者 Chick-fil-A， 它是以这个炸鸡三明治闻名的哦。那 Chick-fil-A 它则是有一个政策，是每当他们新增一项菜单品项，那就必须要把一个旧的给移除哦。所以只要有增加，就要移除一个旧的。那这个政策呢，其实也会 可能会惹怒消费者啦，就是说把他们喜欢吃的品项拿掉，但是呢也的确是让他们的菜单维持在一个比较好操作的范围。而 Chick-fil-A 现在是全美国第三大的素食业者。那还有一个问题是过度的客制化哦，那客制化这个问题呢 Subway 应该就非常清楚了。那 Subway 目前是希望能够试着把客制化哦，客人的客制需求呢来降低。那我们去 Subway 点餐很容易就是说啊，我生菜要多一点，或我不要辣椒哦。那还有就是有很多种酱汁可以选择啊。那 Subway 目前似乎是希望能够减少客人的客制化要求哦。不过这个听起来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消息。那星巴克当然也面临以上的问题。那星巴克它是在1990年代跟2000年代靠着这个当时哦比较精致哦价格比较高的热咖啡还有一些 espresso 为基础的饮料来打开市场的。那很多人是在通勤之中或者是说他们需要一个行动办公室就坐在星巴克里面一边喝咖啡一边完成他们的工作。而随着时间经过星巴克开始加上越来越多的食物跟饮料，那他们在2000年代早期的时候呢就加上了三明治哦，还有这个非常有名的 Pumpkin Spice Latte 这个南瓜香料 Latte 哦，在秋冬的时候非常受欢迎，尤其是万圣节的时候。那后来呢他们又加上了一些冷饮哦，包括 Cold Brew， 那还有就是他们加上了各种的调味还有不同的奶的选项哦，包括是燕麦奶还有杏仁奶等等的。那星巴克也跳上了这个季节性饮料的列车，他们都会推出一些很花俏的冷饮哦。那包括是先前美国还蛮红的就是有一个这个那个彩色独角兽的一个这个 Frappuccino。 那这些冷饮呢其实也的确奏效了，目前是占了星巴克业绩的 70%， 很多。那同时呢消费者也越来越喜欢点食物来吃了，那这些客制化的饮品，然后还有就是越来越多食物的供应，的确是有帮助营收成长。不过它也让星巴克的员工呢生活比较难过啦，工作齁很难做啊。那所以我们在节目刚刚提到的这个有员工出走潮这件事情呢的确可能会跟这些营运政策有关哦。那目前星巴克是有一个这个他们要组成工会的一个 campaign 哦，那还有一些非常活跃的这种劳工权益的这种行动分子哦，那包括是美国有235间分店正在串联。那星巴克回锅的 CEO Howard Schultz 他在5月的时候有发出一封公开信哦，那告诉大家说的确星巴克在面临这些困境哦，那包括是排班的困境，然后还有消费者的行为模式以及加速的各种要求，以及就是他们根据 AI 演算法来这个得出的各种不同的消费者行为模式哦，都让星巴克的营运尤其在美国难度提高了，然后压力也很大。那他也继续说通常他们会希望可以在这一些改变发生之前呢就先行投资哦来去因应，但是 COVID-19 是打乱了他们的营运的计划。那他们其实也是希望可以在店面的设计还有营运的流程还有一些基础设施跟科技方面呢能够有一些投资的。那所以呢他们目前没有办法这个满足所有的这些需求哦，然后还有看到就是美国的店家的营运哦出现了一些问题，让他们的消费者跟合作伙伴失望了，那他也因此感到抱歉。那星巴克目前正在希望能够重整他们的营运，这个月会释出更多细节啊。那不过这些改变呢对于星巴克这样子的全球化跨国企业，而且他们的体积这么大哦，其实应该是会蛮辛苦的。 不过其他的这样子的连锁业者呢，其实也有逐渐的在减少他们的菜单品项，或者是用科技来帮助他们的营运更顺畅。那还蛮期待星巴克接下来会透露怎么样子的营运方案调整，那有相关消息也在帮大家追踪咯。也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如果喜欢我们美食关键词，欢迎订阅追踪并分享给亲朋好友，也欢迎留言给我们，更欢迎给我们五颗星哦。也请多多支持我的 YouTube 频道 List 的美食家自学之路，以及我们的网站 Taste 美食家和我的个人平台美食家的自学之路，脸书 IG 都欢迎追踪。大家下次见。